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随即发出贺电，重申九二共识，强调反对台独。马英九是否应该裸退？习朱会又是否有机会举行？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在全球与东北亚一片和解的主旋律下，两岸领导人是否应该不设前提会面，共同纪念？中国片面划设新航路，挑战海峡中线，两岸在空中是否可能擦枪走火？美方的表态又是否能够促成两岸就此协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1月1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以超高得票率当选了国民党主席，俨然成为了蓝军的新共主。马英九是要完全的裸退，让出舞台，让朱立伦在两岸关系上大展身手，还是要极力振作，摆脱跛腰的形象，借全球与东北亚今年二战结束70周年的和解气氛，奋力一搏，争取他最后的历史定位呢？稍后我们在现场的两位来宾将为您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呢，我们除了要讨论这个国民党的主席话题之外呢，同时我们也要讨论中共新设立的 M503 航路太过接近海峡中线，那么是否会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势再度的造成紧张。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秋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中国国民党昨天举行了党主席的补选，同额竞选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在56.34%，也就是不到60%的党员投票率之下，拿到了196065张党员票的支持，得票率高达99.61%，超过了马英九前两次选举党主席的得票率。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也随即发出了贺电，恭喜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封贺电的一个全文。习近平他一开头用的称呼是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朱立伦先生。他在贺电中表示呢，今年来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携手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两岸同胞获益良多，更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他寄望两党秉持民族大义，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造福两岸人民，促成民族复兴的伟业。落款署名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习近平。那么当然呢，朱立伦也马上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回电了。朱立伦在回复的电文中指出，国民党跟共产党过去6年多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积极推动各层面的交流合作，已经为两岸和平发展开创了历史新局，并在两党间建立了良性互动的模式，累积互信。两岸人民虽然同属中华民族，仍依求同尊异，持续努力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他也期盼两党在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上持续扩大交流，创造互利双赢。那么另外呢，这个朱立伦他也在他的脸书上致谢，他引用了日本电影说，这一生至少要当一次傻瓜，来强调他有着永不放弃的傻瓜精神。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请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一次国民党主席补选的结果，这个得票率，还有从这习近平的贺电来跟我们进行解读好吗？李华秋老师稍后也会透过这个电话连线继续跟我们来解读。那我先想请到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赵老师了，刚才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已经发了贺电了，您认为朱立伦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借由这个国共论坛的一个平台跟习近平来进行会面了？这个习朱会有没有谱？
我想这个习朱会这个可能性完全是要靠这个两岸的智慧。我们知道前一段 在 APEC 之前呀、马英九先生就积极的运作，想这个出席 APEC 呢，来和这个达成这个习马会这样一个结果，种种原因吧，没有成行。但是这个机会和因缘，还有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的这个愿望，这些都是有的。那现在呢，就是一些细节问题。细节问题呢，其实呢，只要有这个，都是大家都是这个炎黄子孙，拿出这个炎黄子孙后代的这个智慧啊，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方法。那各种方法都会有的。刚才讲到这个，比如像习珠会，那么余下来还会有很多的场合。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大家不要用这个官方的正式头衔嘛，比如主席、总统之类的，而要用两党交流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贯像当年这个和一直到现在为止的连战先生啊，国民党主席，
荣誉主席
、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大家一起见面，我想只要有这个愿望，只要有这个需要，方法是可以找到的。那么方法比如像这个开这个两岸的会议啊，或者是炎黄子孙到炎帝皇帝这个那里去啊，祭祀活动啊，都能找到这样的机会。那以前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两岸第一次交流的时候也是在新加坡嘛，那个九二共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达成，一直走一路走下来，如果现在想起来也有20多年了嘛。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看两岸的这个领导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实现这个历史的突破。
好的，非常感谢赵全生教授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李华哲老师了。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朱立伦是以高达99.61%这个得票率当选了国民党主席？从这个得票率，他刚才我们提到了习近平主席的给的贺电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次的国民党新主席，李老师。
是的，这一次朱立伦虽然高票来这个当选国民党的主席，但是呢，同额竞选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参选。那这样的结果，台湾这边许多的媒体，同时社会各界也有人说，朱立伦应该是历届国民党主席里面最弱的一个。可是呢，我觉得也许是一个这个情势的这个转变，政治结构的这个转变，也就是九合一大选选得非常不理想，造成朱立伦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党主席，恐怕是会有比较弱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个弱的一面当中，正是他发展大力大开大合的时候。那么我们从习近平主席给他的这个贺电来看，仍然呢也是强调老调重弹，强调九二共识，强调反台独。可是呢，这里面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里面特别强调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这个两岸关系的民众啊，那么要造福两岸的这个民众，共同成立民众的这个福祉呢，来特别的这个要来做加强。那里面的话，朱立伦回了一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各界来进一步观察。那么朱立伦说，两岸人民的同属中华民族，但仍应求同尊异，持续努力走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那么求同尊异跟之前都叫做求同存异不一样，存跟这个尊当然在这个字面的解释确实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拉近这个心理距离这句话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句话从好的方面来看当然是一种客套，但是如果从比较有进一步值得思考来讲的话，我认为呢，心理距离来讲的话，也许就认为就是说，两岸不管是在官方也好，民间也好，或者是人民之间也好，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隔了一层的这个薄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距离。也就是说，这个心理距离就是两岸关系基础互信比较薄弱的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进一步再开发的一个死穴。那么朱立伦在一开始担任党主席，这个回的附件来讲的话，使用拉近心理这个距离，过去几任的国民党的主席的这一个上任的这个回复里面，就我的这个了解，好像没有使用这样的这一句话，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来讲的话，大陆来讲，他们对于收文解字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我研判，我猜测好了，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四个字、啊、是非常非常值得进一步去思考，不会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很平描淡写的一个心理距离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已。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的回复远比习总书记的这一个贺电呢还更进一步值得思考，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李华老师。的确，两岸关系这个说文解字很重要，这个一字之差，求同存异跟尊异有什么差别哦？我们还为了细细来解读。不过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群生老师了。这一次朱立伦以超高得票率当选了国民党主席啊、哦，这个气势简直就是已经像是蓝军的新共主了，甚至被台湾媒体以这个蓝军的叶尔钦效应来形容他，就是这个地方领导人的这个声势跟权力似乎已经凌驾中央了。你怎么看这样的形容？一来是朱立伦会被功高震主，再来是他这样的气势能不能带领国民党重振旗鼓呢？您的分析。
我想所谓的叶尔钦效应，就是当年这个叶尔钦当这个主政莫斯科的时候，对这个当年的戈巴乔夫造成的一定的挑战，然后把权力接过来。其实在台湾这个形势来看啊，他应该说也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一方面从年龄来讲有一个世代交替，另外呢也是由于马英九最后两年了嘛，那么九合一的选举大败，那么要有一个责任嘛，所以这些情况下我觉得还不是说是会出现什么突发事件，而且这个朱立伦早就被认为，你马英九赢也好马英九败也好，他这个将来接班人的地位很明显的在那里摆着，当然了也有别的人了，但是他这种年轻啊，他这种，而且他在这个新北市的选举的票数也很岌岌可危嘛，也不是说就大幅度的领先呀、所以他本身也有这么一，但是现在呢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导人的出现，你叫他共主也好，叫他接班人也好，反正他是下一个领导的有力的这个候选人，就是总统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倒是不觉得这个马朱之间啊会出现重大的分裂或者怎么样，应该他还是一个接班的态势，而且蓝营呢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年轻的人呢来这个收聚民心。而且我们看咱们台，这就是台湾的这个政治大起大落也不是第一次了，包括这个绿营也曾经大败过，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下一轮大恐怕这个也是为下一轮做好准备。
2016大家都在看好了，首先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好像东宁也请教过赵老师关于这个朱立伦跟习近平是否有可能会面的问题，我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特别是这个在农历年前，刚刚这个有媒体报道说第十届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将要登场，就是有媒体已经开始问朱立伦这个问题了，那么朱立伦就说有决定了以后呢会再跟大家讲，比如说这已经是他无可回避的问题，他势必要在这上面做个决定，您觉得有可能吗？朱习会
是这个题目啊，非常值得思考，我倒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不重要，有没有必要比较重要，我认为这个必要性非常急迫非常急切，是有必要，因为刚才这个赵老师也特别提到去年的年底的 IPAC 这个马习会没有促成，那么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对蓝营的人来讲是有很多很多的失落，那么同时呢不管是蓝营或绿营或者是中间的这个台湾人民来讲，其实也有许多人认为说马习会如果能够促成，对两岸关系来讲应该是会比较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惜两方都有许多的考虑，因此呢没有促成。那么朱立伦现在刚刚接任，明天就是他的这个接任党主席的这个的时候，那么距离农历年前呢大概只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我想呢事实上如果有必要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这个必要性跟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必要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这样子的这一个时机来讲的话，如果习跟朱的这个会议能够促成的话，那么我想对增进两岸的这个互信的基础是有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信心的这个存在。第二个呢，我认为可以，如果习近平跟朱立伦可以见面的话，那么 有抑制台独声势上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功效。毕竟呢，从蔡文花学运以来到现在为止，台湾的这个台独过去销声匿迹的这个声浪，逐次渐次的这一个感觉到越来越浓厚。第三个，我认为如果朱席会有促成的机会的话，那么有可能也有抑制民进党靠着独派声势这样的力量往前进一步跟大陆对抗，或者是在美国那边争取支持这样一个能量。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我觉得不管朱席会能不能产生这三个功能，但起码让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的进入深水区的政治的这一个和解啊，恐怕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关键性。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也回请教这个华府的赵玄胜老师，就是我们注意到，
好的，我们目前暂时和台北失去了连线，不过我想先请赵华盛顿的赵玄胜教授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您认为这个接下来朱立伦可能还有哪些挑战？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说了，过去的惯例是这个马英九应该可能还会给他一个荣誉党主席的职位，不过现在有很多人出来呼吁这个马英九你就不用接了吧，应该是完全的放手让朱立伦来接，您怎么回应像这样的一些看法呢，赵教授？
我当然知道这个台湾内部也是很复杂的，蓝营绿营内部也都很复杂，但是从惯例来讲，退下来的前主席做荣誉主席也不是很特殊的一个事情。而且呢，马英九的败选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也有国民党本身呢，在创新精神啊，在世代接替啊这方面机制上的一些问题，而马英九的清廉这方面还是得到肯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退下来，作为一个荣誉主席，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也是过去的一些做法。当然了，如果他选择就完全退不去做，这个也是有可能。那么呢，刚才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两岸的交流啊，我倒是觉得。朱立伦的一些提法呢，确实值得大家注意啊。你像这个求同尊异啊，而不是求同存异啊，这个就凸显了。其实过去呢就有这个说法，叫求大同存小异。大同就是两岸都是中华子孙，大家望着这个将来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小异呢就是有不同的。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差别，这个情况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说法，以前一直都是有这样的。我记得早在这个80年代初啊，也就是蒋经国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叫行政院长孙运璇啊，就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说法就是说，两岸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这个两岸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你想想看，如果大家查一下那个资料，80年代初的时候，我那时候写论文还引用过这个孙运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那现在的这些说法呢，也是这个比如说又提到心理上的差距，这个其实也是各种差距的一部分，所以确实这个差距是现实存在的，所以如何能够把这个两岸的这个差距呢，这个确实是对两岸的一个挑战。那么对朱立伦恐怕这也是刚才问的挑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的挑战之一。那么究竟朱立伦未来接掌国民党之后还有哪些挑战，习朱会究竟有没有可能成型呢？我请现场听众观众耐心等待，我们稍后第二个话题还会再继续接听您的电话。不过究竟这个朱立伦他是能够独占鳌头，还是说马英九仍有机会来返回他这个形象哦？那么目前还在这个任期也是进入倒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有句名言说，球赛的第四节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够透头。那么究竟马英九还有没有机会呢？今年的全球局势能不能再给马英九一个机会？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